罗马书系列讲到116，活祭。罗马书12:1-2，维保罗牧师，2016年3月13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9月27日。我们来到罗马书第12章，我想在进入这两节经文之前，先说几句话。这两节经文在整卷罗马书中非常典型。它非常深奥，也非常关键，具有过渡性。我们可以把这罗马书大致分为两部分，1-11章为一部分，12-16章为另一部分。今天早晨的讲道基本上是对接下来12-16章内容的整体引介。接下来几周我们会特别讨论这两节经文，因为它们非常有力，也极具挑战性。请在阅读时在心中保持这一点。请翻到罗马书12:1-2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以上是神的话语，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明白眼前这些话语的分量，使我们既能自省，也能审慎，能够检视自己内心和周围环境，了解真正需要更新的地方。父啊，我们祈求靠你的恩典，通过你的圣灵，使我们生命的各个层面不断被塑造成耶稣的形象，为你的荣耀，也为我们的益处。我们奉他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大约35-40年前，我曾被邀请参加一个会议，讨论基督徒如何回应当时美国最高法院刚刚做出的 Roe vs. Wade 罗素维德案裁决。当时我还很年轻。在那次会议上，一位年长的男性发言，他对文化思想的形成非常了解。我第一次听到掌控语言的说法。有人告诉我们，支持堕胎的人会小心挑选一个听起来很自由的词，这个词就是选择。我记得当时心想，这不是很傻吗？大家不都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？只是用一个好词并不能改变什么。但事实证明我完全错了。我们比我想象的更容易被塑造。这个顿悟带给我的震惊有点可怕。可怕的不仅是文化可以如此轻易地被操纵，更可怕的是我不得不反思自己曾经如何被这种文化思维所奴役，又如何可能无意中通过这种微妙的心智操纵伤害他人。我们总认为这种操控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，但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然而如果别人可以被操控，我的心智同样可以被操控。如果我被困在这种文化思维的牢笼中，如何才能出来？出口在哪里？如何得救？纵观历史、社会规范，德国人称之为时代精神，以各种方式被制造出来。在过去500年里，吸引公民心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。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，随后是理性时代与启蒙运动，为掌控大众思想开启了新纪元。这在管理社会方面至关重要。你看，在1500年前后，大多数人生活在相对无知之中。大多数人不会阅读，即便能读，也没有书可读，更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大众传媒。没有报纸、杂志或期刊，你不可能在街角买到报纸。你只能按照教皇、国王或官员的指示去做，你思考的方式也被指引着，希望事情能尽量顺利。通常来说，这种顺利并不理想。但印刷术与维滕贝格门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一切。注：维滕贝格门也称为路德门，指的是德国维滕贝格 Wittenberg 城中的一扇门，这扇门在宗教改革历史上非常著名。 1517年，马丁·路德据传在这扇门上钉上了95条论纲，公开挑战天主教会的赎罪券制度，从而引发了宗教改革。知识是强大的工具，这在圣经中也有体现。我们在何西阿书4章6节读到，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。这里的知识指的是对神、神律法、神恩典和福音的认识。当社会被剥夺这些知识时，结果是灭亡。掌握知识的人深知其力量，于是争夺人心成为普遍现象。改革者们为确保人们得到关于神律法与基督福音的知识而流血牺牲。其他人要么完全拒绝律法与福音，要么将神的智慧与人类观念混合，创造一个人人都能接受的混合品。像伏尔泰、洛克、康德、笛卡尔等人的思想竞赛对人心产生了巨大影响。许多人可能觉得这些历史事件离自己很远，对年轻人而言，这像一堂无关痛痒的历史课，但我们必须认识到，他们对西方思想，乃至现在国际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。启蒙思想家只是19世纪更黑暗思想革命的跳板。尼采、达尔文、弗洛伊德、马克思成为新革命的先声。尼采宣称神已死，达尔文提供科学解释，弗洛伊德揭示人类行为的心理动机，而马克思提出政治理论以适应这种新世界观。20世纪这种思想实验的失败造成了巨大破坏。然而这个游戏仍在继续。今年早些时候，纽约时报杂志的阿曼达·赫斯撰文指出，疗法革命正在深刻影响每一个听到我声音的人。他描述的不仅是掌控语言，而是掌控整个科学领域、心理学，并引发恐惧症大游行。任何对与自己不同的人产生的不适，都被归类为非理性的焦虑。我们有恐外症、伊斯兰恐惧症、同性恐惧症。文章引用心理学家兼同性恋权益倡导者乔治·温伯格在1972年出版的《社会与健康的同性恋》，他几乎创造了一种新疾病，通过将反对同性行为的立场病理化，把问题从同性恋者转向反对者。这一策略极为成功，赢得了整整一代人的心与话语权。我在此并非想展开政治讨论，也不想把讲道变成社会学探讨。我希望借着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，向你我提出一个挑战：我们是否意识到世界对我们心灵的诱导，以及我们不可避免的脆弱性？我们是否真正了解这一点？使徒约翰给出温和而清醒的警告，约翰一书2章15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人若爱世界，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。有人说，处在黑暗中无法看见黑暗，因为黑暗构成了他们存在的全部。可悲的是，即便在光中，也有人看不见黑暗。教会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。保罗写信给教会时提醒我们，社会环境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思维。我现在反思自己，我的思维、心、思想需要怎样的更新？我要怎样更新我的心思意念？我在自省、审视自己的内心。我能像约翰所说的那样看见世界吗？如果世界呈现在我面前，我能认出来吗？我有多大程度上被世界同化？信息解放网站引用了约翰·泰勒·加托的著作《美国教育的地下历史》，对我们每个人都具有深远影响，值得我们反思自己受环境影响的程度。文中指出，美国公立教育自始至终具有特定设计。约翰·杜威在1897年写道，每位教师都应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仆人，为维持适当的社会秩序和保障正确的社会发展而被差派。 这影响了数以千万计甚至数亿年轻人的思想。斯坦福大学未来的教育院长埃尔伍德·卡弗利指出，学校应当像工厂，将孩子这一原材料塑造成最终产品，规格由政府和产业制定，而非圣经。他的话得到威尔逊呼应，我们希望一部分人接受自由教育，而更大的一部分人则应放弃这种特权，适应特定艰难的体力劳动。可见，学生的首要目标不是荣耀神并永远享受它，而是适应社会所需。在教育过程中，敬虔的美德被系统性的剔除，任何将神视为学术起源或目的的提及也被排除，神必须被完全移除。最后，标准化测试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Goddard 在他1920年出版的《人的效率》一书中指出，政府教育的目标是完美组织风潮。这些人塑造了整个教育系统，影响了在座每一位听我讲道的人。顺便提一下，我在这里提出的内容并非要对公立学校中的基督徒教师做负面批评。我身边就有几位，他们深知教学的困难以及周围环境对思维的影响，我们应当为他们祷告。我看到有位女性教师，她长期在教育战场上奋战，我一直在为她祷告。正如我们所知，在一个完全不尊重神圣伦理体系的环境中教学是极其困难的。但回到我想强调的重点，我希望大家明白，当我们被呼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时，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。这不仅仅是对轮子稍作调整。记得我初信主时，以为事情已经大致朝正确方向发展，只要相信耶稣，生活会稍微好一些。我以为只要在信仰上稍作调整就行了，没想到世俗、肉体和魔鬼早已篡夺了本应属于神的领域。人的堕落影响了我们的思维，这也是我初次体悟时的顿悟，神学上称之为堕落的理智影响。堕落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和认知。正因为如此，这些我提到的社会和教会中棘手问题，揭示了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智慧，与出于人类败坏之心的世俗智慧之间的脱节。这一点对我们应当显而易见。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从深层看，应该是得救之心自然流露的结果，是我们初次悔改所激发的。甚至连悔改这个词本身，希腊文意味着改变心思。我们常以为悔改只是远离某些罪，但更广义上，悔改意味着对一切事物的心智转变，是彻底的翻新。我们看待世界、自己、神的方式都应通过圣经的视角进行重塑。神已经给了我们行动指南，要通过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而这个实现的工具就是圣经。我最近读到一段话，非常契合这个主题。约翰·加尔文曾用眼镜做比喻。16世纪中叶，他作为那个世纪最杰出的神学家，眼镜刚刚发明。像任何优秀教师一样，他利用当时流行的事物作为教学工具，就像现代人用电影或其他媒介教学一样。加尔文说，圣经就像一副超自然的眼镜，就像年迈或视力薄弱的人，即便面对最美的书卷，也几乎无法辨认其中文字，但借助眼镜，他们就能清楚阅读。意思很明确，世界上最美的书，如果没有合适的工具去理解，也无法传递意义。我们对神的认知，如果只停留在模糊的我知道有神、有善恶的程度，也不足以理解神的启示。我们需要眼镜，而这眼镜就是圣经。加尔文继续说，圣经将散乱在我们心中的关于神的知识整合，使我们清楚认识真实的神。他用这个新兴技术的比喻，指出两个人可以看到相同的世界、相同的数据、相同的事件和环境， 但一个人看到秩序，另一个看到混乱，一个人看到美丽，另一个看到杂乱，一个人心生赞美，另一个却无动于衷。为什么看同一个世界会有如此不同的感受？加尔文解释，这是因为我们的心智受到堕落影响，无法正确理解神和他的创造。神的普遍启示本身没有错，问题在于我们像损坏的收音机，虽能接收到一些信息，但被心中败坏所干扰，无法完全领会。总结来看，当我们阅读这两节经文及后续内容时，我们的任务是既审慎又自省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意识到环境，圣经称之为世界，如何诱惑我们的罪性，圣经称之为肉体，从而识别出需要更新的地方。我们应当像大卫在诗篇139篇默所祷告的那样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大卫是神所喜悦的人，他祷告神皆是需要更新的地方。有些问题显而易见，有些则不然。我们在教会开始时的认罪时光，需要诚实面对，祈求神显明我们的心智何处需要被更新。在接下来的12到16章中，使徒保罗将讨论一些邪恶行为，例如骄傲、虚伪以及实践层面的行为规范。正如我之前提到的，第12章标志着书信的转折点。有些人认为12章开头的所以呼应前11章，好像保罗在说，鉴于我之前所写的一切，保罗的习惯是先写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事，再论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，然后才谈应如何生活。因此，若脱离1到11章的背景来读第12章，它可能成为死亡的信息，但结合前11章来看，则成了生命的信息。前11章中，保罗论述了人的罪性及神的信实与恩典。1至3章强调咒诅与堕落的普遍性。4章说明救赎历来凭信心得以成就，即使是亚伯拉罕和大卫。5章讲死亡通过亚当而来，但生命通过基督而来。6章教导我们与基督联合，受洗归入他的死，不再作祟的奴仆，而是义的奴仆。此前我曾问自己，如果我的心智仍然已被文化操控，我如何得释放？答案是我们已被释放，因为全能、全知、至善的神伸手进入受造界，从我们罪恶思维的局限中拯救了我们。7章教导律法是公义、圣洁、良善的，它揭示我们的罪和对基督救赎的需要。8章表明圣灵向我们作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的爱永不改变。9至11章强调神是信实的立约之神，他对百姓的应许必成全。前11章保罗呈现了一位以恩典通过基督拯救罪人的神。我们能带到神面前的除了我们的罪什么都没有。在前11章向我们展现了这伟大的救赎之后，保罗问道，我们现在应当如何回应？什么是我们的理所当然的侍奉？在过去11章中，我们学习了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，那么我们理性的回应应当是什么呢？按照保罗的写作顺序，他先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，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然后才教导我们如何生活。这在以弗所书和其他书信中也可见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前11章告诉我们是谁，现在我们要按照这个身份行事。这一顺序至关重要。有一种世俗的福音呈现方式，将恩典放在信心之后，将拯救放在顺服之后，但那不是福音。福音不是按这种顺序向我们呈现的，律法也不应如此。以赛亚的经历正好说明这一点，直到他罪恶的嘴唇被洁净，他的罪孽被除去， 他才能说差遣我吧。当他站在神面前，在那圣洁的地方，他并没有说我来服侍你，请让我工作。他是这样说的：哀哉我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因我亲眼看见了万军之耶和华。他没有直接进入敬拜，而是首先意识到自己的不洁。我们在教会中试图模仿这种态度。以赛亚第六章提供了教会历史上礼拜礼仪的一个模型。当我们走进教堂，走进耶稣所说的灯台之地，我们应当自问，在我目前的状态下，如果要站在圣洁的神面前，我会如何反应？我想我会像以赛亚一样，哀哉我，我灭亡了。我是个有罪的人，若我的罪未被洁净，我无法进入圣所。圣经说神不能看我们，这并不意味着神会忽视我们。与神隔绝并不是神不在场，而是我们与神的恩典隔开，而神的愤怒临到。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以敬拜呼召开始，这是神的话语在呼召我们。我们应认识到这是神的道，认识到自己处在圣洁呼召的面前，然后低头自卑，痛悔认罪。接着执事或长老会宣告，若你信靠基督，你的罪已被洗净。然后我们一同歌唱。我们的罪不能带进圣所，他们必须藉基督的宝血被洁净。我们来到这里，将罪、愧疚、污染和败坏留在门外。今天早晨我们学习了十诫，想想十诫是如何开头的。十诫并非以命令开始，而是以拯救的提醒开始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的为奴之家领出来。在告诉我们应当为神做什么之前，神先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做了什么。若忽略这一点，就错过了罗马书的核心，也错过了整本圣经的心意。若没有基督的代赎之意，我们不可能成为圣洁蒙神悦纳的活祭。因此我们在研读12到16章时，不能脱离1到11章的背景。我们应当如大卫所言，思想蒙神称义而非靠行为得福的人是有福的，不算为有罪的人有福，罪的赦免的人有福。朋友，你的罪的赦免了吗？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人有福。让我们的心默想这一切，然后进入自省与审慎思考。基于此，我的理所当然的是奉是什么？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智慧地审视自己的内心，认识我们如何受到世界与文化的影响。父啊，求你借着圣灵和你的话语，将需要更新之处显明，使我们不断被更新，完全活出你儿子的形象。父啊，求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，永远不离开因基督称义而得来的恩典，认识唯有基督宝血才能使我们蒙神悦纳。今天早晨，当我们来到主的筵席前，求你让这一点显而易见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